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我们看以恶的忏悔方法。那么我们刚刚来堂课讲到佛教的因果思想跟一般世间我们认知的因果思想是不太一样的。世间的因果思想它是很单纯的，就今生论今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完全用耶今生。佛教对因果思想他不这么认为。佛法的因果思想是三世两重因果。三世是什么呢？过去，过去生影响到你今生，你今生也会影响到来生。所以他建立的一种两重因果，过去生造的因地，留下的业缘会影响到你的今生，你今生的习气又会去造新的业，又影响到来生。所以他造形成的过去现在一重因果，今生跟来生又一重因果。那么当然佛教虽然因果是讲三世，但是当修行的本位，我们是站在今生来看事情。我们从今生叫做继承过去，我们从今生叫做开创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继承过去，开创未来。一个人你学了佛法，第一件事情当然先什么样？认命。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必须要无条件的接受你前生留下来的业力跟思想，不管你喜不喜欢。因为阿赖耶是没有选择性的，第八识没有选择性的。这个仓库你前生是怎么做的啊，你羡慕别人没有用。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佛以后，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继承了我前生哪些的优点。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只有佛陀是十全十美。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落差，有些人福德力强，有些人智慧善根强，有些人布施强，有些人持戒强，有些人他不会布施也不会持戒，特别会忍辱，你打他骂他他就是不动，这是他的本事啊。那么找到你的强项啊，你一定有一个优点，而这个优点一定不是今生形成的，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优点是别人没有的，这个就是你修行的突破口，你的强项啊。当然你要找到你的缺点，你今生之所以没有往生，你前生之所以没有往生，你前生没有往生叫净土宗叫做修行失败，你一定有一个盲点，你一定有一个盲点。这个盲点你不找出来，他前生怎么祸害你，今生就照样同样的方式临终再障碍你一次。因为这个水流你没有做出改变。什么叫水流？水流就是它有一种可预测性，就这个水啊，有些人的水它的习惯性是 走什么曲线的，它是一个固定的。为什么佛菩萨的神通力可以预言你来生会怎么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有一定的轨迹嘛，有自己的习惯性的造业的模式，有习惯性的思考模式嘛，也多生多劫已形成一定的模式了。所以佛陀为什么说我们生命是一个水流，如果生命只是不断的变化，你今生跟前生没有关系，那佛陀讲波浪就好了，每一个波浪都是一个个体啊。佛陀在唯识学上说，水流就是有相续的问题，有继承的问题。好，那么所以我们学过唯识学的会务实的去继承我们的过去，包括好的相续，包括不好的相续啊。那怎么办呢？就开始处理过去留下来的障碍啊，就开始忏悔方法，要开始讲忏悔了。那么忏悔的第一件事情思维业果， 就是佛教很特别啊，他的修行都是先调整心态啊，心为业主啊，这跟外道不一样，外道修了半天他不会改变心态的，佛法是先有心态才有修行，就是一个马车的思想，一定先有马才有车，就是为什么六度里面一定先有智慧波罗蜜才有前面的五度，因为所有的修行要构成乘，一定要有个马啊，就是建立一个生性业果的心态，这个有三点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第一，思维业果，一业果决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负者是。二，业果不失，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三，增长广大，春种一粒树，秋收万颗子，人生为善恶，果报还如此。
那么佛法的修学强调心为业主，所以修行之前先导正心态，第一个心态思维业果决定，就是一个人的业跟前世有关，所以你今生接受了前生的业力啊，那前生的业力再加上你今生的执取造作，那么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业力，又影响到来生，所以因果是丝毫不爽的啊，就是因果的相续性是绝对没有差错的，就是说没有一个业是从别人的身上跑到你身上的，没有这回事情，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认命，就是你有这个坏习惯，你有这个业力，你不要不服气，就算你今生没有做，也是你前生做的，也是你前生做的啊。没有，我再讲一次，没有一个业力是别人给你的，说别人把业丢给你，不可能啊。所以第一个业果决定啊，跟你自己一定有关系，可能今生，可能前生，或者是前几生等等。第二个业果不死，如果你不处理，它永远不会消失掉，这个就是因缘规则，这就是水流的思想。当水流从上游流下来，有干净的水，有肮脏的水，这一滩肮脏的水你不处理，它不会自己消失掉了。所以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你不处理它不会自己消失，它不但不会自己消失，还会怎么样，增长广大，最可怕就在这里，你越晚处理越难处理啊！就是春天本来是种一个小种子，这个种子很小，像一个小栗树一样，等到它这个种子吸收的阳光水分土泥土的养分以后，它长出来是万颗的果子。所以人生为善为恶，一开始都是很微小，但是因为你的轻忽放纵，辗转相续，最后果报变成不可思议啊！那么当然这三个当最重要，最终我们要为引发我们惭愧心的，当然第三个就是增长广大，就是业力啊，简单一句话就讲完了，越早处理越好，越早处理越好，因为它不会消失掉了啊。那么你拖得越久，你以后越难处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的惭愧心来自于对业果的思维，对真理的观察啊。好，那么有了惭愧心，有了思维业果，就可以升起惭愧心了。看第二段。
彼二，生惭愧心，既是其一，能感后喜。一，感种类相续而喜；二，遭苦报身后当受，今改前非，将修后世，从缘生灭，思苦是法，于彼二业特生厌见，发众惭愧，立对治过，起心忏悔。
那么我们开始，一开始是先探讨业因啊，是前生的业力跟思想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对未来来说呢，如果我们不处理啊，能感后喜，第一个感种类相续而起，二遭苦报身后当受， 业力它的可怕就是它会影响你的思想，你本来只是在造业，业力本来造就没了。比方说我今天去批评别人，那批评别人以后你发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它只是一个业种子啊，然后你就怎么样，你就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了。所有的思想它造一次，我们从种线相熏呢，你就很喜欢会造第二次，除非你踩刹车。你造了第二次，你就更想造第三次。这个是不是唯识的辗转的观念啊？那么慢慢的感种类相续而起，造善也是这样，一个人会造善，所以为什么好人会越来越好，坏人会越来越糟糕，就是这样子，就是感种类相续而起。一个好的种子它会带动另外一个好种子，那个好种子又带动另外一个好种子，所以一个人他受了戒，所以你看为什么受了戒以后他越来越好，他越来越好，因为他走上一个善的循环。因为有些人他越来越堕落，有些人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他控制不了自己啊。他本来是两个恶种子，后来变成四个恶种子，变成八个恶种子，他没办法自拔啊。就是感种类相续而起，他刚开始也不想这样子啊，所以一个人一旦造善造恶下去以后，他的问题点不是善恶本身而已啊，他会去招感相类的善恶而一起同时升起啊，一直到业力成熟的时候，遭苦报身后当受，就一次性临终的时候算总账，来生的时候一次到善恶到受果报。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怎么办？在业力没有成熟之前，精改前非，将修后世。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要事先发掘自己的问题点，你千万不要变成果报现前了，你就来不及了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在火烧得很小的时候，他就发觉我的生命有某种不好的相续啊，应该要赶快忏悔啊。怎么办呢？从缘生灭，思苦是法。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忏悔法门，大智慧的佛陀开了很多的药啊，只要你正确的吃，在早期治病的时候是最好治的，在临终之前一定可以把你所有的病治好，所以叫法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从佛法的修学绝对可以消灭这种未来的痛苦，只要你方法正确啊。那在忏悔之前很重要一个观念，一比恶业特生厌见，发众惭愧，立对之过，虚心忏悔。第一个，忏悔之前对于自己所造的罪业要产生厌恶呵责，你要告诉你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对自己是过失的，会增长痛苦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升起惭愧心。第三个，修行对治的方法啊，拜忏啊，啊念佛啦、啊、等等。总之呢，洗心忏悔，这个就是透过对业果的思维，业果有三种思维：业果决定，业果不是增长广大，然后升起惭愧心。然后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过失，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过失，因为你的生命还在，你还有希望。就是说，有些事情在你人生还在的时候你是有机会的，等到你哪一天躺在加护病房了，你的生命就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因为你躺在加护病房，那就你的人生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就有业力的审判了，你没有讲话余地了，你该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我再讲一次，你进入加护病房之前，你还有很大的机会做生命的反转。佛法多的是方法，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的心思还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去改变你，扭转你的生命。如果你不做，等到你哪天躺在加护病房，你就完全放弃你的主导力了。 就完全由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半点不由人，你就等候业力来处理你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现在生命还在的，因为人道六道里面，人道是唯一一个能够透过修行改变生命的唯一一道，因为他的头脑清楚，他可以思维法义啊，他可以做种种的修学啊，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啊。对，得到人生是你人生里面唯一的机会啊。那么有了惭愧心以后，这就好办了，就是方法的问题了。我们看丙三的正修忏法，先看四忏。
一则心忏，自责己心，令身厌离；二做法忏，向清净大小圣僧发怒忏悔；三取向忏，若二期、三期乃至一年，以现好相为期，此需至诚恳切，外假檀尼，内资比观，凡法华、方等、大悲、瞻察、八十八佛等一切行法，皆属于取向忏摄，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亦能灭七逆罪，使众报轻受。
那么大乘的忏法有三大块，第一个舍心忏，这个针对要受戒的啊，受了戒以后你犯的是下品罪啊，不管受五戒也好，菩萨戒也好，它属于下品的。下品一般来说啊，就是比较轻的，就是你可能造这个罪没有把它造圆满啊，你去批评别人，批评到一半你马上踩刹车，这个业没有造圆满，就属于下品啊。然后你向佛菩萨忏悔，呵责自己，你永远不再造错，重点在于呵责断相续啊。第二个是做法忏，做法忏就是中品，这个业你已经造了，但是它不是属于根本重罪，不是杀盗淫妄的根本重罪啊，比较属于支末的，但是这个业你已经造圆满了，就是一般来说是中品的啊。你像出家众或者同烦恨的，什么叫同烦恨呢？你受五戒，你同参道也是受五戒，比方说你这个是恶口批评别人，那对方也是受五戒就可以了，那么这条戒他是清净的，他没有批评别人，这条戒他就可以接受你忏悔啊。你受菩萨戒的，找同菩萨戒也可以，只要接受忏悔这个人，你这条罪他没有犯到就可以了，或者他曾经犯到他忏悔了，就这条戒他是清净的，他就可以接受你的忏悔，叫做同烦恨啊。五戒找五戒，菩萨戒找菩萨戒啊，做法忏，或者找不到向佛菩萨忏悔也可以。第三个取向忏，这个是我们的重点，犯根本重罪，而这个会障碍往生的啊。那么你应该是要二期、三期乃至一年，重点是见好相为起，这种忏悔就不是一次就完成了，你要在梦中见到花，见到光明，见到你在梦中 洗澡啊等等，后面会说明啊，要见到梦中见好相。那么它的过程呢，要至诚恳切，就是很记住惭愧心，有一些拜忏的仪轨，有些要礼拜，有些要发怒，有些要念佛持咒等等，内资礼观，外假檀仪，或者是法华忏、方等忏、大悲忏、瞻察忏、八十八佛等一切行法，都属于起向忏摄，它可以灭除我们四根本重罪，令戒体清净，或者灭除七逆的重罪，使众报轻松，这个灭罪的力量非常的大啊，起向忏啊。那么取向忏有五个条件，我们把它念一遍。
取向忏具足五缘：一、起证明证；二、说起罪名；三、立令誓愿；四、不诵礼拜；五、不教明证。
那么取向忏是我们一般来说啊，净土宗必修的，你一辈子至少要修一次取向忏啊。那么我们建议啊，一个人要临终无障碍啊， 你在临终之前要修一个百日忏悔法，100天，找一个忏法，方等忏、法华忏或者法十八佛啊。那么在拜忏之前有五个重点，第一个请圣明正，你要找一个本尊。八十八佛的本尊就是普贤菩萨，大悲忏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他有一个佛菩萨做证明，来证明你的忏悔，证明你的惭愧，证明你的清净，好，最后证明你的清净，一定要有一个圣人佛菩萨来做你的忏悔主。第二个说起罪名，没有人拜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算我犯什么罪啊？就佛陀说的因病一样嘛，你不能拜一个佛徒忏，拜了半天说你要拜什么忏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你一定要经过你的审查，知道你的身口意，哦，我可能哪一方面有问题，我今生才会流转啊。那么要找到自己的过失，然后把它发落出来，然后呵责自己啊。第三个立定誓愿，发落是针对过去，发愿是针对未来，你希望未来怎么样，我希望我未来临舍生命不再犯罪啊。先不管做得到做不到，忏悔是理想化的，诸位，忏悔跟受戒是一个道理，说我是断一切恶，你做得到吗？未必，但是你当时必须发这样的愿，你才会得戒体啊。忏悔也是一样，你可能以后意气风闻又会再犯，有可能，但是你现在不要管这些，你要观想你现在是100%的决心，临舍生命绝对不再犯啊！你要有一种清净的愿力，这个罪才会灭的啊。第四个，读诵礼拜，要有一些忏悔的仪轨啊，深夜的礼拜、口业的读诵等等啊。一般来说，你选一个忏法，它都会有一些，它都会指导你。第五个，如教明证，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梦中见好像啊，这五个重点。这个四修啊，至少要100天才有效果啊，就是你每一天都要每一天要拜一部八十八佛也好，或者是方等忏也好，每天拜一部，连续拜100天啊。如果见好相就恭喜你，没有见好相休息一下，过一段时间再拜百日，你拜个3个百日就达到藕益大师说的1年就可以了。不管你有没有见好像，你拜3个百日，这个业就算没有全部干净，它也产生不了太大力量。所以藕益大师他认为拜忏啊，以1年2期3期乃是1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1年有些人呢，他很难坚持那么久，因为惭愧心呢很难相续，所以我们把1年切成3块，就是百日、百日、百日啊，百日以后休息一段时间，再冲个百日，再百日啊。那你如果在这个某一个百日当中见好相了，那就可以了，就清净了啊。好，我们看四修以后还有礼忏。
礼忏，言礼忏者，即在智人，则多方便，随所思维，横观无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礼观的智慧啊，配合我们在拜忏的过程啊。那么礼观的拜忏呢，是要学习过大乘经论的人，所以他不管什么方便，他可能是八十八佛、方等忏等等，随所思维，横观无性。什么叫无性呢？简单就是业性本空。业性本空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那最好，对，就是没有真正的罪业。罪业之所以产生果报，是来自于它的相续。你只要把它的就是一条链珠啊，最可怕是中间那根绳子啊，你只要把绳子切断了，这个链珠就撒满地，这个链珠就没有什么功能了，对不对？罪业也是这样，它的可怕来自于辗转相续。所以业性本空就是说，你可以简单的你可以观察，我的一念心性本来清净， 本来清净只是一时的糊涂而造罪，这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啊，我们的生命呢、啊，你要忏悔清净呢、啊，你要达到最快的效果，你要把生命呢、啊，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跟后来的样子要把它区隔出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本来就不清净，那你就很难忏悔了，这样懂吗？就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亡。我在没有犯罪之前，其实我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所以我的罪业只是一时的妄想，一时兴起，一时的颠倒而已，而这个罪业不会影响到，不会染污到我的清净心的，我的心本来是清净的，而这个清净心就是你生命反转最重要的根本，就是理观的智慧。简单的说，就是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这样懂吗？就是你要先指，就是说我们心本来清净，一个镜子本来是干净的，后来卡很多灰尘，但是镜子还是镜子，灰尘还是灰尘，你这个时候不能只看到镜子啊，你要看到灰尘后面的镜子是干净的，所以你要站在镜子的角度来面对灰尘，这样懂吗？站在镜子的角度面对灰尘，你这个灰尘才去得掉。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这个人的本质就是有业障，你的本质有业障你怎么忏干净呢？所以这个理观会影响到你拜忏的效果非常明显，你不能站在业障的角度来面对业障啊，所以这个理观很重要啊，站在本来清净的角度来忏悔业障啊，这个就是。那么在四修呢，有三个重点：忏悔、皈依、发愿。你要有个发漏的忏悔。第二个，你一定有一个佛菩萨来做你的忏悔主，有个皈依境。第三个，你对未来要有期许。忏悔是针对过去，发愿是对未来，你未来一定有一个目标方向。好，那么你透过安住一念的清净心，在修忏法、忏悔、皈依、发愿，不管你用方等忏、法华忏什么忏都没关系，拜满100天，师父跟你保证，下面就会出现下面的征兆了。好，我们看看论文。
以三罪孽之相，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除搂榻而触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或梦吐黑幕，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闯翻宝盖，种种盛事皆过消罪孽之相也。
好，那么我们通过正确的观察自己的身口意的罪业的相续，开始发起惭愧心，那么皈依忏悔、皈依发愿，配合理观啊，安住真如，那么就会有以下的征兆出现。第一个，或觉心神恬旷。一个人罪业忏悔以后啊，他突然间心情开朗，就是本来以前觉得有事没事就觉得闷闷不乐，突然间心情开朗，看到什么都很欢喜了，喝一杯开水也很高兴的，就是你这个人业障消了啊，突然间从业里面把你包住的突然打开了啊，或觉智慧顿开，哦，你现在学习佛法突然间一听就懂，什么无常观、无我观，一看就是就你那个善根，过去的善根开起来啊，智慧顿开，或处融榻而触念皆通啊，本来你遇到的人事的干扰，在过去的情况你会烦躁不安的，但是你业障消忏悔干净的人啊，你遇到复杂的人事，你内心啊不会焦躁不安，反而觉得通达无碍，你非常有自信啊。或遇冤仇而回嗔作喜，这个就更难了，你的恶因缘转成善因缘， 这个人本来过去生跟你是结冤家的，但是你透过忏悔的关系啊，他看到你，哎，不但不生气，反而生起欢喜了，啊，那么这个到这里啊，就很不简单的，比如说你这个人业转，这以下就更不简单了，或梦吐黑雾，在梦中排出，不管从嘴巴，不管从这个各式各地方排出黑色的物品啊，或者洗澡都可以啊。那么最后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一个人忏悔到见佛菩萨，那就不是完全忏悔了，这个要配合念佛功课了。这种能够忏悔到见佛菩萨，那这种人就不是一般的修行人了，善根都很深厚的，所以忏悔只是一个助缘。所以佛法的修学它往往是会互相帮助，你本来修忏，结果修忏成功以后帮助你念佛，你看你能够在梦中见到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很想见我们，但是他为什么能够佛菩萨能够进入到你的梦境，比方说你们两个的心的磁场已经感应到家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梦到圣人，梦到祖师在梦中给你开导加持等等。或梦非复太虚，你发现你在梦中啊游步于太空中，感到身体很轻盈啊。或梦床翻宝盖，前面的佛菩萨是正报，你梦到了佛菩萨的依报，佛菩萨旁边，你没有梦到佛菩萨，但是佛菩萨旁边的这些宝盖啊圣像啊，这些都是功德相啊。所以我们可能目的只是忏悔业障，但是如果你透过一些正确的方法发愿诵经啊，你可能不但是忏悔业障，还成就广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前面说过，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啊，这就是佛法殊胜的地方啊。因为你不但是只有心力忏悔而已，你还加上法力的摄受，而且你忏悔过程当中又要念佛，念佛菩萨的圣号，又加上佛力的摄受啊，所以你就能够有这么多很多的殊胜的因缘出现啊。简单的讲，就是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但是所有的佛法的修学都要你要自己要觉悟，最怕就是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一天过一天，等到你知道来不及了，最怕就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忏悔这颗呢，我们讲到他先舍心再舍罪，先有心态的改变，先有惭愧心，透过法门的忏拜忏四忏礼忏，最后正式的赦罪，先舍心再赦罪啊。好，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忏悔这块业障先讲完，明天开始讲魔障啊。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我过去啊在佛学院做教务主任的时候啊，我有个学生非常优秀，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才28岁。那么那个时候我是教务主任，我带他们带学前教育3个月以后就准备要出家了，出家之前就要审查他过去。结果这个年轻人啊，他以前啊在读佛学院之前呢，有一个女朋友叫个换到营界的根本，换到一切根本以后啊，在戒律里面就不能出家，就障碍出家了。当然是可以拜忏，我就辅导他说没关系，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亡，你当初的一念的造罪的心，你既然你心态反转了，当然就可以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就我辅导他3个月都没见到好像，我就很奇怪，我就把他叫过来，我说你拜了多久了？拜了3个月。我说你们见到梦境里面啊一些各式各样的见花见光啊洗澡。他说没有嘞。我说那你是怎么拜忏的？ 他说啊，我就是主任，你教我什么时候上班上殿，我就怎么去拜，拜完以后我就下课就下课。我说你这样不可以啊，你心态不具足啊，你把它当作一般的功课，你没有一种要忏悔的决心啊。我就把那个活菩萨的这三条啊，思维业果决定，业果不思增长广大，就是透过他思维，哦，他的惭愧心升起来。我说你继续拜，你一定要惭愧心啊，去推动这个法门，这个生命才会反转的。你不是说只是上去啊，把他拜完就应付了事了，结果他心态一改变了，一个礼拜他就跑来跟我讲，说主任我见好像了，一个礼拜就见好像了，见好像就不用拜了，我们就安排他受戒。后来这个目前在佛教界也是相当有成就的一个法师。所以我要讲什么事呢，就是说业障并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困难，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希望相嘛，只是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让它辗转相续嘛。但是关键是你面对这个时候你的心态非常重要，心态非常重要啊。好，我们回答几个问题啊。请问如果家中长辈是修，哎，你们这简体字我看不太懂，找一个来练一下好了，找一个看懂简体字的。所以佛教的修学啊，诸位，它一定是由内而外的，你不能只是这种形式而已啊，这样效果就不好了啊。
师父您好，请问如果家中长辈是专修或专修观世音菩萨的，也有观念认为阿弥陀佛是死人或有往生者才拜的，因为他们对弥陀及净土不了解，因此对阿弥陀佛没有什么缘，那么请问师父，如果他们往生前后要如何念佛及怎样才能往生净土呢？谢谢弟子上。
就是说他是主修观世音菩萨是吧，但是你希望他求生净土是吧，那你的长辈有没有求生净土的意愿，他本身也没有求生净土的意愿，这很重要。如果他有意愿，那念观世音菩萨是可以往生的，可以透过自行回向，其实他本身的愿力很重要。如果他完全没有愿力，那你就是干着急了，他本身都不想往生，你不可能，对不对？你要想办法。我觉得往生是往生的关键在愿力，在愿力，他有没有这个意乐。我们的生命呢，只有两种目，只有两种情况，一个业力，一个愿力，这两种而已了。你要么就随业流转，要么就随愿往生。而业力也好，愿力也好，都跟你的心态有关系，这样懂吗？跟你修什么法门是其次啊，反正你临命中只有两种情况，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随业流转，第二个随愿往生。往生不会是靠业力的了，极乐世界的功德啊，你就修广大的布施，你都赶不上极乐世界一块石头啊。极乐世界往生是弥陀摄受你才会往生的，不是你修成的，所以跟你修为没有关系啊，你是创造感应道教，是因为你的至诚恳切感应的弥陀第十八愿，自心心要一生我国，佛陀把你临终接引带走的。所以一个人会往生，不是靠你的本事，也不是靠你的资粮力，也不是靠你的业力，你这些业力只能把它带走，带业往生都要打包起来，你的往生是靠愿力，懂吗？发愿的愿，你的愿力跟弥陀的本愿力感应到教才往生的啊。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想办法透过你对净土宗的了解，让你的长辈知道 他为什么要往生？因为他别无选择，他不往生他就继续流转。那么他，我们不要讲太复杂了，你就说某某人啊，长辈啊，父亲啊，母亲啊，你就把今生的因缘再过一次，你愿意吗？就今生，诸位，我就问你简单一个问题，你把从小到大的因缘人生再过一次，你愿意的举手，就今生就好，再过一次。哎，你今生不算太坏哦，你知道吧？你今生都不愿再走一回，人就是这样子，好的伤口就忘了痛，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轮回的痛苦啊，对不对？而且这个轮回，从末法时代来说啊，你现在不往生了，越来越难往生了。因为他的整个佛法法事末法这个法事越来势力越来越大，你来生遇到的法师的档次绝对不是今生法师的档次了，就是来生启发你善根的法师的水平降低了。第二个，你本身业障又重，而摄受你的法师的水平又低，就是你的病业重，结果这个医生的水平又差，这就是你的来生啊。他说我今生遇到的师父也不怎么样，是不怎么样，你来生更不怎么样，你来生更不怎么样。所以你想一想，你今生不把握，你来生更难了，你知道叫机会。所以有时候你有时候要把很多事情看清楚，就是说你今生悠悠晃晃的，你来生继续轮回，你来生更难往生的，而这个生死问题你不解决，你迟早是到三恶道去的，迟早到三恶道去的。所以你必须要把很多观念跟长辈讲清楚，就是拖对你没有好处啊。然后把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依报正报讲清楚，让他的心呢、啊、要能够怎么样念想西方。善导大师说的，一棵树他已经往西方倾倒，你把它砍断，他很自然就倒到西方去嘛，对不对？如果他平常想的都是他念想娑婆，那怎么会往生呢？他心心念念都要想娑婆世界的事情，那念什么都没有用啊。因为心为业主，他这棵树他往东边生长，你把它砍断了，他只会往东边倒下去嘛。所以改变他的观念，改变他心中的意念的方向很重要啊，这是个重点的。至于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这个倒不是重点的。好，不过哈、哦，你最好哈、哦，他如果念观世音菩萨，最好按照善导大师的说法，最后用十句佛号收尾，就教他念十句佛号就好，就念了一千声观世音菩萨，最后念十句佛号来做个收尾。好，下一个问题。
师父您好，我家里想供奉阿弥陀佛像，还有一张小小张的十方佛像，请问师父，我是否还可以供奉一张绿度母的佛像呢？谢谢佛弟子上。
你要供养什么？我没有意见了，说实在啊，你要师父是一个佛教的法师，你供养佛菩萨的像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啊。你们怎么问了半天都没有问到今天的课程？那表示你们都听懂了啊。好，回向。